我们生活在充满患难灾害的时代，一个病毒比一个病毒厉害，我们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落入到惊恐害怕里面去，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其实当人心彷徨不安的时候，正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美好的时候，正是我们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美好福音的好机会。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提醒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要把握神现今给我们的机会，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彷徨不安的时候，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阿们。讲到机会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初中生，他的国文作文写的一个题目叫手机。他的作文是这样写的，六年前出去吃饭基本上都是用现金，三年前出去吃饭基本上是刷卡，而现在出去吃饭买东西付款都是用手机扫一扫。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现在出门找到钱的几率几乎是零了。以前不离不弃叫夫妻，现在不离不弃叫手机。一机在手天长地久，机不在手魂都没有。其实古人早已经明白了，并且专门设置了一个成语叫做机不可失。国文老师看了以后给他的评语是，神童啊，这都被你参透了，而且还给他满分100分。他对旁边人说，机不可失。的确机不可失，机会的机，特别是当灾难临到我们这个时代，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也是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传扬耶稣基督美好福音的机会来了。我们都知道说，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难题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来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在这些危机当中，我们才有机会看见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转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从历代志下第七章一起来思想神如何透过他的仆人所罗门王所应许他的一个祷告，成为我们今天在患难当中可以抓住的一个宝贵应许。当所罗门王为王的殿还有为他自己的宫殿造完了以后，他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那里把这个殿献给耶和华神，而且在这个耶和华的殿中，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详细而且非常漫长的这个祷告，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子民，在他的殿中向神来祈祷。因此神非常喜悦所罗门王所做的一切，在梦中就向所罗门王显现，告诉他说，我非常喜悦你所做的这一切，我已经听了你在殿中为你的子民所做的祷告。因此神就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应许所罗门王一个非常宝贵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但你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你难免心中里面会惶恐不安。这里说，神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哦，雨水没有降下来的时候，而且蝗虫又在吃这地的土产，你工作劳碌得不到你应当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又使瘟疫疾病甚至病毒流行在我的民中，如果你单单只看这一节的话，你心中难免就会惶恐不安，甚至害怕，甚至 落在恐惧当中，但是神迹不因此而停止在那里，而且告诉我们说，当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处方。换句话说，在这些患难，在这些瘟疫，在这些必塞不下雨，在这些蝗虫吃地的土场当中，要纪念神他宝贵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就在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换句话说，主乃是透过这段的经文回应所罗门王早在第六章历代之下向他所做的祷告。当神使天必塞不下雨，就在六章二十六节，所罗门王曾经祷告说，神啊，如果你使天必塞不下雨的时候，我的百姓在这里的殿中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施恩怜悯。然后第六章二十八节说，如果你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瘟疫流行在我的子民当中，当我的子民在这里向你祈求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降下你的怜悯医治我们。换句话说，神在这里回应所罗门王，告诉他说，你不要惊恐害怕，告诉他们说，不要惊恐害怕，要做什么呢？要同心合意抓住主的应许。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凡是所有信靠耶稣基督，信靠我们天上父神的这位神的百姓们，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讲到所有天下，不论是中国、美国、世界各地所有神的子民，我们都可以同心合意来领受，来抓住神宝贵的应许。灾难的临到并不是神的心意，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好让我们在这些灾难当中，我们能够经历神奇妙的作为。阿们。然后我们在这些好像危难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忍耐顾念、忍耐爱我们的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患难、在那灾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怀疑，到底神是否忍耐顾念我们，到底神是否仍然爱我们？如果爱我们，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患难临到我们呢？仇敌就在这样我们患难当中的时候，最容易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因此诗人大卫当他想起神的作为，想起神的慈爱、神的美善的时候，他就知道说，神他真的是美好的。我们来看诗篇139篇第17节和第18节，对不起，诗人大卫这里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哦，神向我们怀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神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他的数目是多得比海沙更多。你想想看，神对你我的计划都是美好的计划，比海边的沙更多。他说，就算你晚上躺下来睡觉的时候，神也不离开你。为什么呢？你睡醒的时候呢，主仍然怎么样？与你同在。换句话说，诗人大卫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风浪、面对患难、面对灾害、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第一，神必顾念我们。告诉旁边，神必顾念我们。主必顾念我们，主怎么会不顾念我们呢？他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买赎我们回来。所以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焉有母亲忘记他怀中吃奶的婴孩？如果有忘记的话，主说，我却不忘记你。神永远不会忘记他自己的百姓，因为他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而且是蛮有美善的主。阿们。所以我们英文常常有一句话说，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在黑暗当中、在患难当中、在灾害当中怀疑神在你健康的时候、光明的时候向你所许的应许，千万不要怀疑。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是主必怎么样？永远与你同在。告诉他们，主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主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永远不改变，他的慈爱永远不改变。哦，他是那位永远爱我们的神。哦，他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我不会撇下你们像孤儿，我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诗人在诗篇139篇说，他无论我们到天涯到海角，主他都在哪里。你躺在病床上，你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虽然很多时候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但是神的话也告诉你说，他仍然与你同在。阿们。就算你这时候真的是在许多的灾害当中，甚至在病毒侵犯你的时候，你不要怀疑神与你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我记得2004年5月份，当我母亲忽然间被主接走的时候，当我们办完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以后，那天晚上我记得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心中里面感觉到一种失落感，心中里面感觉到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95年我爸爸被主接走，然后2004年我母亲被主接走，我就感觉到自己好像孤儿，一个孤儿的灵忽然间就好像笼罩着我，我觉得这里好孤单，这里好寂寞，好像世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神的话也借着诗篇27篇第10节提醒我说，父母会离弃你，耶和华必怎么样，必收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和华永远与我们同在。诗篇23篇不是提醒我们吗？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你会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必怕遭害，因为主与你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你。阿们。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特别在患难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怀疑我们的神是否顾念我们。我们的神是顾念我们的，而且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你说为什么神顾念我们与我们同在，允许这些病痛这些灾害临到我们呢？我相信任何的答案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心中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这些灾害在这些患难当中，神他永远不离开我们。在这些灾害在这些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经历神与我们同在，更加能够经历神应许的信实和宝贵。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这个宝贵的应许是带有条件的。他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到神的祝福没有临到你的时候，好像天闭塞不下雨，神好像把他的手就是往后不伸手祝福你的时候，哦，当你的工作却没有得到你工作应当得到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哦，当有一些疾病甚至瘟疫流行在你的百姓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神要我们做很基本的他所要求的，哦，当我们做了神所要求的条件以后，神说我所应许你们的必定会临到。神的要求是什么呢？首先要我们谦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简单的来说，神要我们不要自高自大，要怎么样，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刚才说不要自高自大，谦卑顺服在主面前。来到神面前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神要求的条件，不是祷告，不是寻求主的面，不是转离恶行。第一件事情神要求的，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自卑。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若自卑，自己谦卑自己。骄傲是我们人类最大最大的拦阻，骄傲不但拦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骄傲也拦阻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他们骄傲的缘故， 要知道神所知道的一切，因此的堕落了。明亮的天使因为骄傲要与神同等升到高天，沦落成犯罪的魔鬼。亲爱的弟兄姐妹，骄傲是要不得的。所以神第一件最基本来到神面前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自卑自己，谦卑自己，是不要自高自大。再次提醒隔壁说，不要自高自大。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提醒我们，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 正确的心态就是要来谦卑。谦卑什么意思啊？就是完全舍己。告诉我们叫完全舍己。当我们有正确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正确的行动。所以这里提到第一件事情，有正确的心态才会带出三件正确的行动。首先第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要来完全舍己。我觉得谦卑就是完全舍己的意思。耶稣不是说吗？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模范，他说他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耶稣基督谦卑到一种地步，竟然愿意舍去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谦卑最大最大的表现就是让自己自我能够死去。当你的自我死去以后，主的生命在你里面才会活现出来。你想想看，许多夫妻之间的吵架，许多同工之间的纠纷，纠根到底岂不是因为自己太大了，自己太重要了，自己的意见太宝贵了。当我们没有把自己放下，没有舍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人际关系就被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被破坏。我们常常看见对方眼中的什么？眼中的刺，却不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哎，这是耶稣就讲了一句话，非常讽刺的一句话。这么小的刺，你从别人眼中都能够看得见，难道你自己眼中这么大的良木都看不见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至高自大，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当灾害疾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原来我们没有办法对付这么小的一只虫啊！不管我们国家多么的富有，不管我们的人民多么的强大，一个病毒就可以把我们难倒了，怎能不叫我们谦卑来到神面前呢？从圣经的历史，跟教会的历史，从世界的历史，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伟大的人做了许多丰功伟绩，但是因为骄傲的缘故就一败涂地。所以箴言书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很清楚地警告我们，他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什么？谦卑。败坏之先人心骄傲，正书第十八章十二节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走败坏的道路的话，就骄傲一点吧，就自大一点吧，什么都是我的最好，我的意见最好，我的看法最准确，我永远是对的。那么如此的时候，我们看到败坏就很快临到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在第四集的时候，罗马政权非常非常的强大，他们开始在那里逼迫早期的基督徒，特别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王希律王。哦，当他杀死了约翰的弟弟雅各以后，得到百姓的喜悦，就开始又抓彼得下到监狱里面去。因此呢，他自以为是，自以为可以替代神一样来做他自己想做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的百姓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什么？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哇，这个希律王听了以后，不但不归荣耀给神，还说哇，信以为真，他们把我当作是神啊，我可以置人于死地，也可以给人生命。哦，我讲的话多么多人在听，他们把我当作是神啊。当他不归荣耀给神的时候，连主的使者都看不顺眼，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什么虫所咬，气就绝了。这个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啊，这么伟大罗马帝国的希律王，因为心中骄傲的念头，没有将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叫一只非常小的虫就可以把它给咬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件来到神面前的要有正确的心态，就必须是谦卑。 只有谦卑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不能够再依靠我过去的经验，不能够再依靠我过去的知识，主啊，我要完全来依靠你，主啊，我对我自己要完全的死去，好让基督在我里面能够活出来。当我们有如此谦卑的时候，神要求我们的第一个条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出以下正确的行动，就是全然的顺服。告诉旁边说，正确的行动是全然的顺服。正确的心态，谦卑舍己，才能够带出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行动是什么？我们再看看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自卑以后连续有三个行动，当我们有正确的态度，愿意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会带出三件正确的行动，就是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那么如此做的时候，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正确的行动，全然的顺服。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全然的全心的依靠主。告诉旁边说，祷告是全心依靠主。祷告是全心依靠主。祷告乃是依靠主最具体的一个行动。当你不祷告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告诉神说，我不需要你，我靠我自己行。所以有位牧者告诉另外一位会友说，他说，如果你只是工作服事不祷告的话呢，就表示什么？你很骄傲，你以为你自己行，靠着你自己凡事都能够做。所以祷告那是很具体依靠神的一个行动，完全依靠神，靠神给你的智慧，靠神给你的能力，让你能够为神做神要你做的事情。而且骄傲的人是根本不需要祷告，他也不会祷告。记得有一次耶稣在告诉门徒们一个比喻吗？他说有两个人来到圣殿里面祷告，其中一个是法利赛人。耶稣说什么？他在那里自言自语啊，哦，他说，我没有犯奸淫罪，我没有犯偷窃，我没有犯任何的罪，而且呢，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还有做什么？还有做十一奉献。我不像旁边那个人。旁边那个人是谁啊？这里是一个税吏，税吏远远地站在那里，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捶着胸说，可怜我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哦，谦卑的人才会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可怜我吧，才会来到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这个时刻没有比任何的时刻更加需要谦卑来到神面前祷告。当我们人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当还没有找出这样的一个疫苗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治理这个病毒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最需要是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祷告。阿们。因此鼓励你，如果你过去祷告五分钟，现在加强你祷告的时间，十分钟、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更长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小组聚会的时候，不要是草草了事，祷告一下就过去了，花时间来祷告，来寻求神，因为没有任何时刻比这个时刻更加重要，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鼓励你来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待会我们讲完道以后，我们也来到神面前一起来同心来祷告。祷告是我们完全依靠神。哦，当你完全依靠神的时候，你越来亲近神，越来祷告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更加的渴慕神，你才会来寻求主的面。什么叫寻求主的面？就是尽心爱慕主嘛。刚才我们在尽心爱慕主。他说祷告寻求主的面，就是尽心爱慕主。哦，当你来到神面前，越祷告越发现了，哇，主是何等的宝贵！原来在主里面有这么多宝贵的应许，在主里面有平安，在主里面有喜乐，在主里面有得胜。你越多来祷告，你越多越来想亲近主，你才会更加的爱慕耶稣基督。难怪诗人大卫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华，如今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他就是如此渴慕神，如沐渴慕溪水一样，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爱主的心。我们活在现在高科技的时代，许多的事情都跟我们的神来争宠，许多事情使我们分心，我们不再花时间来亲近神，而且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些使我们分心的事情。 你不必举手。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你第一眼看的是什么？晚上你睡觉之前最后一眼你看的是什么？我们每天离不了手机啊，一机在手天长地久，机不在手魂都不在了。太多事情使我们分心了。你现在看你花多少时间在自我欣赏、自我赞赏，多过于在神面前亲近他、祷告他。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比任何的时刻更加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渴慕主、爱慕主。所以我鼓励你花更多的时间就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在他的殿里张扬他的荣美，在他的面前来求告耶和华。要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落入到惊恐害怕里面，看到的都是非常可怕的新闻，看到的都是一些很不好的一些报告，很不好的一些消息传来，难怪你常常落入在惊恐害怕里面。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可以想到，哇，在主里面，在这些危机当中，原来神让我能够更多的经历他，原来神早已经答案。刚才诗歌不是所唱吗？疾病不能，死亡不能胜过耶稣基督的名，你知道吗？你相信他？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等候神，在神面前爱慕他，哦，神就把他的心意向你来显明，让你能够清楚的知道。哦，当我们常常花时间在神的同在底下以后，神的光才会不断的照耀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亏欠，很多的不足。要不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是、自以为意，我们就很难做出第三件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转离他们的恶行。你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并没有杀人，并没有放火，也不犯奸淫罪，也不犯偷盗，我干嘛要转离我的恶行呢？不祷告就是骄傲，不来寻求神的面就是骄傲，就是冷漠。因此我们要彻底的悔改在主的面前。干嘛要彻底的悔改？转离我们的恶行，就是说不再继续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马上停止，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何等关键的时刻，神在呼吁我们，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记得1995年、96年，然后在马来西亚服侍的时候，我们婚姻可以说是最低谷的时候，几乎走不下去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是走投无路，只有来到神面前学习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好一阵子以后，神就让我经历圣灵的充满浇灌，我才醒悟，才发现原来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是因为心中的骄傲，是因为心中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哦，当我愿意谦卑在神面前转离自己的恶行，神就把复兴带到我们的家，神就把复兴带到我们的婚姻，神就把复兴带到我们所牧养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神的心意。阿们。天必塞不下雨，蝗虫吃地的土产，瘟疫流行在神的民中，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允许他们发生，好让我们有机会转向神，好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重新来渴慕我们的主。因此我们不要灰心丧胆，我们可以期待神所应许的复兴。阿们。告诉旁边说，不要灰心丧胆，要期待主应许的复兴。当我们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把我们的思想放在这些灾难、病毒这些消息上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原来神要在这些灾难的背后早就应许我们复兴要临到。 所以我们再看看这个第十四第七章第十四节十五节怎么说，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我们如果做了神所应许我们的我们要所做的条件，转离他们的恶行，神说什么，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神没有说我或许从天上垂听，我可能会从天上垂听，如果心情好的话，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没有如此说，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肯定的，非常铁定的，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做的所献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应许永远是真实的，因为神的信实永远不改变。阿们。神的应许也永远不改变，神的话语也永远不改变，所以他应许我们说他必垂听应允祷告。阿们。告诉旁边的主必应允垂听祷告，特别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意，不论是在小组也好，在你的家庭也好，在我们的教会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神他必垂听，必应允我们祷告。他说我要睁眼看侧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耶稣不是也应许我们吗？我们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开门。神应许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因为我们不祷告，我们不求，求神帮助我们紧紧抓住神宝贵的应许。另外应许什么？神说我必赦免医治，告诉旁边说主必赦免医治这地，主必赦免医治这地。我们的主是说话像说话算话的人，他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必要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因此你是可以期待复兴就必来到。阿们。在危机当中要看见神摆在我们眼前的机会，在灾难病痛当中我们要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复兴医治神迹很快要来到。所以神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不但是向他的子民，就算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只要他们愿意顺从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神也一样会怜悯他们。最美好的例子莫过于尼尼微城的人，记得吗？约拿乃是神的先知，神差派他到尼尼微城他们的敌国，向他们来宣讲神要来灭这个国家，让他们悔改。首先约拿不肯去，第二次从鱼肚子里面被吐到岸上，第二次还再到尼尼微这个大城，走了三天的路程，而且这个国家是非常残暴的国家，而且他们是非常残忍的一个百姓。但是这个约拿当然有宣告说，再过四十天神要来毁灭你们这个城市。你现场看，当这些百姓这些外邦人呢、这些非常残忍残暴的居民听到这样的消息会有什么回应呢？顶撞神吗？没有，他们做了什么动作？我们看看约拿记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尼尼微人信服神，相信神的话，这些外邦人啊，这些从来没有听过耶和华神的外邦人信服神，便宣告什么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表示什么？表示他们懊悔悔改。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哎，你可以想象吗？这个非常残暴的尼尼微王，听见了神要毁灭他的国家，他竟然谦卑从那宝座上下来，降卑他自己，脱下他国王的衣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然后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就下令全民上下都要披上麻衣，连牲畜动物都要披上麻衣，个人要回转求告神，要脱离他们的恶行，要除去他们手中的强暴。哇，你可以想象一位外邦人的君王听到神要来惩罚他们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就如此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神怎么回应他们呢？非常奇妙，你想不到的。第三章第十节，约拿记约拿书，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直到他们真的悔改了，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转换了他的意念，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这没有称为他名下的子民，但他们也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的时候，神也从天上查看垂听他们的祷告，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何况你我被称为神子民的百姓，想想看，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谦卑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的应许的复兴肯定要领导我们。我非常感谢主，在武汉疫情如此猖狂上发的时候，上个礼拜一，武汉宗教领袖、教会领袖呼吁整个武汉的教会、武汉的弟兄姐妹一同三天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当神的百姓愿意回应神给我们的应许，谦卑在神面前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的时候，神一定从天上垂听，一定会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复兴很快要领导中国，阿们。我们也期待复兴很快要领导我们，那么也愿意如此按照神的心意一同来谦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就要经历而且期待神所应许的复兴很快就要来到，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神。主你说你向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多，主啊，你愿意降下主你的复兴，降下你的医治，降下你赦罪的恩典。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不是要降灾祸，虽然会有瘟疫，虽然会有疾病，会有病毒，会有患难，但是主你却应许我们，当我们愿意谦卑回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说你要从天上垂听，你要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我们看见危机的时刻正是我们要经历主你自己最好的机会，当有灾难祸患临到我们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好经历主你在我们当中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机会。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仍然顾念我们，仍然与我们同在，要将所应许的复兴医治速速地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地。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一起来用这诗歌复兴我灵医治这地，来预备我们的心，带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来求神来医治。我们同心合意，奉你的名聚集。
我们同心合意，奉你名聚集，谦卑祷告，寻求你里面，转离我们的心，坚定我们信心，献上一生紧紧跟随，兴起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在祭坛前举手呼求，你闭着眼看，侧听我们献
姐妹，没有任何时刻比这个时刻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来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好吧，我们一起今天早上就同心合意，一个谦卑的一个举动，就是愿你跪在神的面前，向主来祈求，向主来祷告。如果你可以的话，在你的座位前或者走到走廊前，我们就跪在神的面前，一同来向主来祈求，向主来祷告。我们就谦卑在神的面前。如果主说这成为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那我们就首先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将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让我们的自我在我们里面能够完全的死去，说主，我们完全的依靠你，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过去依靠我们自己太多，或者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经验，求主再一次来赦免我们，让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把一个谦卑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说主啊，我们愿你谦卑，我们让我们的自我在我里面，我们完全的舍己，完全的依靠主。哈利路亚，主啊，在你面前，主啊，在你这里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圣灵亲自来，哦，亲自来降下主你的怜悯，降下主你的怜悯，主啊，在你面前，我单单的寻求主你的面，单单的寻求主你的面。哈利路亚，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渴慕主，告诉主说，主，我们过去很多的亏欠，哦，许多事情叫我们分心，不要来寻求渴慕爱慕我们的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哦，让我们从这些我们分心的事情，我们要放下来，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先来寻求神的面，求神重新把一颗爱慕主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重新爱慕我们的耶稣，重新来渴慕我们的耶稣。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再次在你面前求主，你亲自来，哦，亲自来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再一次重新来渴慕你，爱慕你，爱慕主你自己，因为主你是我们的最爱，你是我们的最爱。主啊，我们来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要来彻底的悔改，彻底的悔改。你说我没有犯罪，哦，我没有偷窃，我没有犯奸淫，哦，我也没有做任何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骄傲。当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是心中的骄傲。心中的骄傲常常从我们最大最大的拦阻，一切许多的罪恶，许多的罪恶，许多的恶行，都是丢根到底于我们心中里面的骄傲。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意，求神除去我们骄傲的心，除去我们的冷漠，除去我们的冷淡。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我们愿完全的谦卑，完全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不再冷漠，哦，不再自高自大，那么完全的来投靠我们的主。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你赦免我们的骄傲，赦免我们的骄傲，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是骄傲，哦，就是骄傲，不来依靠你，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在你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让我们教会再一次能够回转来到神的面前。 告诉神说，神，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不能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依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一无所成，我们就完全的依靠我们的主，也主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祷告，为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牧区来祷告，在这个时刻，我们的牧区，我们的小组弟兄姐妹教会更多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亲近我们的主，我们同心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的教会带到你的宝座面前，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牧区，你亲自来赦免我们，主啊，赦免我们在你面前，那么更多的来仰望你，仰望你，哈利路亚，哦，他的依靠主你自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最后我们要为中国来祷告，为中国，为武汉、湖北许多的省份来祷告，求神怜悯中国，好让中国神的百姓能够起来，不但是武汉的教会能够起来，那中国全中国的教会弟兄里面能够起来，在这个时刻起来祷告，起来谦卑回应神在历代志上第七章十四节所讲的谦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必应许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复兴要很快临到中国大地。我们一起为中国来祷告，一起为中国这块土地来向主来祈求，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面前，你亲自来怜悯，我们把中国带到主的面前，你说你亲自来怜悯这个国家，让我们脱离主我们过去的依靠，过去的骄傲，当当当的仰望你，当当当的仰望你，哈利路亚，主啊，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哈利路亚。是的，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同心合意跪在主你的面前，谦卑祈求依靠你，主，我们承认我们过去心中的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自己的才能，没有完全的依靠你，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再一次回转归向你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要渴慕你，我们重新来爱慕你，重新来渴慕你，重新来亲近你，主，把一颗渴慕主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是懂得如何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也为我们中国的子民来祷告，为我们中国的同胞来祷告，为中国的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在这个危难的时刻，是我们转向你的时刻，当主你的百姓成为你名下的子民转向你的时候，主啊，向你祷告转离他们的恶行的时候，主啊，你说你要从天上垂听，要赦免中国，要赦免医治中国这块土地，哦，让中国早日能够归向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敬，把我们每一位，把中国，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主你的手中。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再一次求主你复兴我们的灵，医治我们的地。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再次回应这首诗歌的副歌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宣告，神的复兴我们的灵，医治的恩典要速速的临到我们，要临到中国。哈利路亚。 求你降下主你的怜悯，降下主你的医治，降下你的复兴。因为主你应许我们，你要怜悯我们，你要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向你所献的祷告。主，我们相信你不但垂听也应允，你必定降下主你的怜悯、医治、复兴临到我们，也临到我们的中国。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在你面前同行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说，期待神所应许的复兴来到。